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前段时间啊，我简单讲了一下中日两国的仇恨观。这玩意儿在古代还算是正常，到了近现代以来就被一些位高权重的人拿来扔进了极端民族主义的这口大锅里。结果就是在日本人眼里，他们侵略中国反而是咱们中国人挑事在先，这就是所谓的应承报之。有了这个东西，日军杀起咱们中国人来，那是一点负罪感都没有。这种极端民族主义上头，一言不合就把别人打成国贼非国民的事儿，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不过这玩意儿可不是昭和男儿独有，这些年以来咱们这儿的互联网舆论和社会风气也是肉眼可见的昭和化了。不说别的，针对一件事儿，在互联网上根本做不到心平气和，就是论事。只要你跟一些正能量博主的想法不一样，那你的屁股就是歪的，你敢说一个不同的意见，那你这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就戴上了。很多讨论明明一开始很正常，但是给人扣帽子说卖国贼汉奸的做法却非常普遍。比如说某企业老总公开说不要留学的，因为他们都不可靠。再比如说有些网红公然说不推荐大家买苹果特斯拉，甚至有人直接说了，谁买苹果和特斯拉谁就是资敌，以后美国人射过来的导弹就有你的一份子。虽然每次出现这样的言论和行为都会引起轩然大波，但是谁叫人站在爱国无罪这块道德高地上呢？这些祸国殃民的玩意儿一天不被敲打，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声浪就会一天比一天高涨。当然了，有人会说这叫有骨气站起来了，不过咱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能发现，这样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声浪倘若不加控制，不但会让这个社会上绝大部分人倒霉，整个国家也会被这样的极端情绪拖入深渊。比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咱们历史课本上讲到这次大战的导火索是6月28日的萨拉热窝事件，然而咱们稍微考证一下就能知道，法德之间正式宣战，一战全面爆发，是到了8月3日，中间隔了一个多月。在这决定欧洲甚至世界命运的一个多月当中，欧洲各大国的高层也不全是酒囊饭袋，有不少人看出来如果就这么打起来的话，后果根本没法收拾。可惜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已经被煽乎起来了，这时候谁要是表现出一点对战争的犹豫，就会被这股极端民族主义的洪流吞噬。那么问题来了，当时欧洲各国高层为啥阻止不了这股极端情绪？极端民族主义是怎么把欧洲人拉进地狱的？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些故事。咱们在讲这个正题之前啊，先得说几句这个极端民族主义，尤其是德法这两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历史背景。这民族主义的话题很复杂，通俗点说，那就是自己要效忠从属的民族和国家，而极端民族主义，那就是说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世界最强最牛逼，遥遥领先。自己本民族的国家欺负别人，那是天经地义，给世界送福利的，而如果吃亏了，那就是全世界针对我们，必须跟全世界死磕。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时期，民族主义的思想传遍欧洲，这民族主义的好处确实催生了欧洲一众国家，比如德国、意大利等等，而极端民族主义也成了往后许多灾难的根源，这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德国和法国了。话说自从1871年的普法战争之后，新成立的德国和老牌强国法国两国的民间都兴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狂潮。对于德国来说，这个国家建立的过程就是普鲁士军人击败奥地利和法国的产物，换句话说就是德意志是一个军人拥有的国家。既然这天下都是军人阶层打下来的，所以军人在德国社会上就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而德国的普通民众也相信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必须依靠强大的武力去维护。除此之外，当时的德意志不论是在工业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实现了赶英超美，遥遥领先。如果一个德国外交官不能维持德意志这样的大国地位，处处妥协，骨头软的跟三孙子似的，那不用说他肯定是德奸，人人得而诛之。另一方面，咱们从地理上来看，德国被法国、俄国夹在中间，这俩国家跟德国那可都是结了梁子的。 当时德国国内一些民族主义的报纸天天在宣传法俄亡我之心不死，如果自己不先发制人就会被敌对势力夹击而亡。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舆论在当时的德国社会那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甭说当时的德国老百姓了，就算是威廉二世继位之后，皇帝陛下自己也对极端民族主义的那一套都深信不疑。而在他的骚操作之下，德国成功的得罪了欧洲的许多国家，甚至连法国过去的宿敌英国都跟法国结盟来一块儿对抗德国。这种英法合伙欺负德国人的环境就给了极端民族主义提供了极好的养料，这些人就到处宣称德国落入了全世界的敌对势力的圈套阴谋当中。如此危急存亡的时刻，德国别无选择，必须跟同根同宗的奥匈帝国共进退。奥匈帝国有难，那就是德国的灾难，谁敢让奥匈帝国难堪，那就是不给德意志活路。不然的话，奥匈帝国倒了，下一个肯定轮到德国。为了德意志能在世界上当老大，遥遥领先，必须坚定不移地下好跟奥匈帝国结盟的大旗。这些话绕来绕去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境外势力亡我德意志之心不死，咱们要和亲哥们儿一块儿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甭看德国人这边的极端民族主义嚷嚷的厉害，法国人这边也没好到哪儿去，毕竟人家是欧洲老牌强国，一百多年前的拿破仑战争时期还拳打普鲁士脚踢奥地利的，这样的大国荣誉和历史不容宵小玷污。可是谁曾想在打普法战争的时候，法国人自己一时大意没有闪，皇帝被抓了，首都巴黎陷落了，还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这样的奇耻大辱，法国人当然是咽不下这口气的，所以自打普法战争结束到1910年代，找德国佬报仇就成了法国的学校教育、文学作品和政治演说的固定主题。咱们很多人上学那会儿学过一篇课文叫《最后一课》，就是那一段历史和情绪的真实反应。当时大部分法国人都认为法德之间迟早还有一战，到了下一次战争，法国人必须引马来银河，来个柏林大阅兵，一雪前耻。所以到了1894年，法国人就找俄国人结成了同盟关系。在法国看来，这同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遏制德国，自己单打独斗未必干得过德国，要是叫上俄国人，两边一起上，难道还打不过吗？当然了，这时候甭管是上到法国议会老爷们，还是下到法国民间老百姓，有很多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认定了这个法俄同盟是战胜德国的最大保证，所以俄国不管干什么，法国都要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哪怕是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俄国被日本打得鼻青脸肿，法国也没少在俄国后面拱火，比如说给俄国提供战争贷款，给远征的俄国军队提供情报和歇脚的港口之类。毕竟今天法国人帮了俄国，明天俄国就会念着旧情帮着法国一起揍德国。就这样，到了1914年，欧洲已经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一方就是以英法俄为核心的协约国，另一方就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组成的同盟国。这两大阵营都一门心思的想把对方弄死，而且都认为盟友的事儿就是自己的事儿。本来德法两国的关系只是剑拔弩张，还没到直接下场开撕的那一步，但是只要这个同盟体系中出现一点点的意外，这两波宿敌之间爆发冲突的概率就会急剧上升。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法德两国爆发战争，那就是后妈打孩子早晚的事儿。很快到了1914年的6月28日，这个意外还是来了，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刺杀，这一下子就引起了两国的危机。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是不依不饶，叫嚣着严惩幕后凶手，而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体是斯拉夫人，俄国恰恰自诩为斯拉夫人的老大哥，自然是要罩着他们。法国作为俄国的同盟，那自然也得跟着俄国同进退，坚决抵制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霸凌。如此一来，德国作为奥匈帝国的盟友，他的态度就很关键了。这时候如果德国要是能按住奥匈帝国，来个息事宁人，这事儿就闹不大。但是这个问题就出在息事宁人 从来就不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考虑范围内，是吧？从这一年的六月底到七月初，德国的极端民族者面对萨拉热窝事件可以说是一蹦三尺高，这帮人高呼奥匈帝国是德意志之盾，塞尔维亚胆敢对奥匈帝国说一个不字，那就是让德国盟友受辱，更是让德国颜面无存，德国必须勇于亮剑，敢于亮剑。这帮人的脑子里哪有什么外交谈判，什么调停斡旋，跟法俄就只有一个字儿，干。这帮人驾着德国朝开战的这条路上一路狂奔，本来这威廉二世就心存让德国再次伟大的念想，在这样的氛围烘托之下更是有点飘飘然了。到了7月5日，威廉二世会见了奥匈帝国驻德国大使，大使说奥匈帝国准备对塞尔维亚采取强硬措施，唯一吃不准的就是德国的态度。没曾想第二天威廉二世就拍着胸脯保证说，德国无条件支持奥匈，不论采取何种行动，即使引发与俄国的战争，德国也会履行同盟义务。这种合作无上限其实是一个大大的失策，因为奥匈这边根本就没明确说自己准备对塞尔维亚采取怎样的强硬行动，德国这么轻率的给了一个承诺，这等于是给奥匈帝国开了一个空头支票，干啥都不用负责。本来奥匈帝国内部也有人呼吁别对塞尔维亚下狠手，结果现在有了德国老大哥在后面支持，这些人再问那就是一问一个不吱声。奥匈帝国的强硬派彻底占了上风，这帮人搞了一个塞尔维亚完全无法接受的最后通牒，这其中就有让奥匈帝国完全接管塞尔维亚内政外交的条件。这种狮子大开口，无论是放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可能认的，是吧？可以说啊，这个各国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之下，让整个局势开始失去了控制，本来就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次冲突，现在就有了升级到整个欧洲大战的程度。咱们再看这个时候的德国啊，自从德国人许下了这个空头支票之后，以为奥匈小老弟肯定会象征性的敲打一下塞尔维亚，俄国法国都来不及反应，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结果没想到奥匈帝国用了三周时间才把最后通牒给弄好，这也给了法国俄国充足的反应时间。这俩国家内部的极端民族主义并不比德国少多少，俄国如果不罩着自己的斯拉夫小兄弟那就太丢份了，于是就开始总动员。而在这段时间里，巴黎的报纸将萨拉热窝事件说成是德意志奥匈扩张的阴谋，同时刊登了阿尔萨斯勒林纪念文章，法国舆论甚至要求法国政府履行盟约保卫斯拉夫兄弟。当时法国也有人想劝俄国人克制一下，为了一个塞尔维亚你还准备把整个法国拉下水吗？但是这样的声音很快就被极端声音给淹没了，一来二去法国军队也开始了总动员。德国人一看法俄都这么干了，那自己的军队当然也要总动员起来，是吧？在这儿多说一句啊，在这个极端民族主义泛滥的时代，军队总动员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如果动员了之后啥都没干就下令让军队打道回府，群情激愤无比爱国的广大军民就会把县政府给砸烂。可以说一旦开启总动员，你打也得打，不打也要硬着头皮打。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煽乎之下，这几个欧洲大国算是彻底杠上了，一场大战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眼看这个局势越来越失去控制，各国一些政府高层开始恢复了些许冷静。德国这边时任总理霍尔维格给奥匈帝国写了一个密信，希望对方限制冲突规模，尤其是不要把俄国给牵扯进来。到了七月下旬，霍尔维格几次发表相关主题的谈话，直说德国没必要什么情况都附和奥匈帝国。与此同时，热血上头的威廉二世也稍微冷静了下来，他给奥匈帝国的皇帝写信劝他们说，只要塞尔维亚严惩凶手赔钱道歉就行了，何必把几个大国都给牵扯进来呢？法国这边也有类似的人物，他们的外交部长维维亚尼通过外交渠道暗示俄国，没必要这么激动嘛，动不动就总动员，我看事情还有调停的机会吗？而时任法国财政部长的卡约一直主张跟德国人保持经济上的合作， 不论两国关系恶化到什么程度，都要保留最起码的对话沟通渠道。但是在极端民族主义狂潮之下，德法两国高层有任何这样的行为，都会被本国人视为软弱，被老百姓痛骂成卖国贼。这可不仅仅是被唾沫星子淹死，搞不好被人暗杀了也说不定。到了7月29日，德国被煽动起来的民众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在柏林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向政府施压。眼见民意汹涌，德国高层也变得犹犹豫豫，皇帝都已经被骂成软弱的威廉了，如果再犹豫下去，说不定就会被写进历史，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这样的后果，不论是皇帝本人还是德国政府都承受不起。这边德国高层被架在火上烤，法国那边的情况也没太大区别。法国媒体报纸不断的煽风点火，说德国正在集结军队，而少数几个表现得很没精神的政府官员也在接受质问。这帮国会议员跟喝了假酒似的大声质问，说眼瞅着德国人大军压境，火烧眉毛了，现在你不让法国总动员不打仗，这不就是暴露软肋给德国吗？你说咱们法国干不过德国，你忘了咱们和俄国不是亲密无间的盟友吗？什么叫盟友？那必须得是合作无上限，别说两肋插刀了，哪怕是浑身上下插满刀都是应该的，这才叫大国的魄力和担当，是吧？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法国那些主张冷处理的人也只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毕竟真打起仗来自己也不一定会死。如果这个时候硬着头皮去跟德国谈判，肯定被这帮爱国群众当场打死，再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这两个选项摆在面前，到底何去何从，大家心里其实都清楚吧。于是乎这帮人就只好尊重国家命运，放下谏言情节，任凭极端民族主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了。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当温和的声音消失了，那么就只剩下越来越极端的声音了。到了7月30日，一名巴黎议员给阿尔萨斯的一个朋友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很快就会见面，这次没有边境。不巧德国人截获了这封电报，要知道阿尔萨斯可是上次普法战争之后正式被割让给德国的，可是德国最大的战利品和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国议员这么说，这不就是亡我之心不死吗？是吧？你看看德国如果不先发制人，肯定会被虎视眈眈的列强给打败了。于是乎这封电报点燃了广大的德国人民，爱国主义进入了又一次高潮，柏林的民众甚至冲击了法国和俄国的大使馆，高呼打倒法国，打倒沙皇，仿佛随着自己的喊叫，法国俄国已经灰飞烟灭了。到了这个时候，光是民间和知识界的极端民族主义就已经让德国和法国高层焦头烂额了，关键时刻军队里的极端民族主义给了致命一击。就在德皇威廉二世还在犹豫要不要对法国宣战的时候，德军总参谋部长小毛奇发话了，他说德军已经在动员了，而这次动员的目的就是执行施里芬计划。早在普法战争之后，德军总参谋部就开始打造这个针对法国的作战计划，前前后后花了德军几十年的心血，计划的核心就是在下次对法国人的战争中一次性弄死法国。在这个庞大的计划中，德国人给他们的每一支部队每一个师的行军路线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是真正的事关德意志兴亡的一盘大棋。如此关键时刻正带三军用命去踏平法兰西，谁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拆德国的台，那就是德意志的千古罪人。当然了，至于为啥要费这个牛劲弄死法国，总参谋部并不关心，反正这是德国的政治正确，咱们军人照着做就完了。更让人头大的是，这个法国这边的情况啊，也和德国一样，法国人也有一个17号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失地。法国人眼看着德国人在总动员，这可是落实这个计划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吧？所以到这时候，两国政府高层除了开打，其实也没有别的选择。就这样，到了8月3日，德国和法国互相宣战，第一次世界战就这么爆发了。不过啊，当这个战争女神真正降临人间的时候，德法两国的民众都没意识到这玩意儿到底有多残酷。 当时德国民众欢送军队去前线，运兵的火车车厢上写着充满乐观主义的口号，像什么到巴黎去吃早饭，一次刀挑死一个法国人，诸如此类。开往前线的军人衣服上插满鲜花，仿佛这些德国兵不是去打仗，而是去法国郊游。法国那边呢，也是完全一样的情况。老百姓一听说开战了，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兴高采烈地举行了祝捷游行，提前开香槟庆祝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不过等到战争真的打起来，大家都傻了眼了，战前无论是哪一方的乐观情绪，都在堑壕战的铁丝网和机关枪面前烟消云散。关于这段历史，我有一个专辑系列，专门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Le Fino App 中购买，或者是订阅我们的频道大会员也可以看啊。同时我推荐大家可以看一部电影，名叫这个西线无战事，这部片子里就讲了德国年轻人在战前有多高兴多兴奋，等到上了战场就多悲惨的故事。四年的大战收割了无数的生命，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整个欧洲都变成了一片废墟，曾经不可一世的德意志帝国也轰然垮塌。法国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是也是元气大伤，更要命的是战后欧洲极端民族主义一点没见少，这就给下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当后世的历史学家回望这一切的时候，大家的一个共识在于，如果用理智去看待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所有人都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从萨拉热窝事件到德法互相宣战，各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避免这样的悲剧，但正是因为有极端民族主义作祟，各国完美的错过了一次次机会，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一战的爆发是一个很沉痛的教训，而在所有教训当中，最应该强调的就是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反思。所谓爱国无罪，群情激愤，表面上看是无比安全、无比正确、无比正能量，然而正是这样的极端情绪却真真切切地摧毁了欧洲的黄金时代。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谁又能说这样类似的故事不会在人间重演一次呢？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最后还要感谢一下三喵先生对本期内容的支持，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三喵先生的个人频道，谢谢大家。